对不对？还有生杂染三种，给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做依处，做升起的条件。因为我们无始劫来有七种颠倒的习气，所以他给我们的烦恼、业，还有生生死死的轮回，做升起的条件。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头过来，把这四种颠倒加上想倒、心倒、见倒的实相搞清楚，把这重重颠倒比量推之的不正确自己搞明白，然后就问我应该要怎么活着才会比较清净，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 不生烦恼，怎么样才能够不触恼众生？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在非义中起义颠倒呢？非义就是不是那个样子，会认定是那个样子呢，对不对？我们会在非义中认定是那个样子，明明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认定是这样子？就是七颠倒嘛，就是七种颠倒嘛。因为这颠倒做一嘛，你才会在非义中见有那个意象可得嘛，还把那个意象执实嘛。如果不是有的七颠倒做一的话呢，于非义中起义颠倒这种状况应不得有，应该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这种状况呢，此若无者，烦恼障跟所知障、恶障杂染应该也不会有嘛。你怎么会有烦恼呢？你怎么有什么东西不懂、不会、做不会、做不到的呢？不会嘛。如果没有烦恼障跟所知障的话呢，此若无者，诸清净法也应该没有啊。如果没有烦恼障、所知障，那圣人干嘛去除烦恼、对治所知干什么？为什么去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对不对？由此反推回来。因为我们相信有圣人，圣人所追求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所以回过头来他们所解决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应该有。那么烦恼障所知障应该有的话呢，那么在没有那么回事的东西，我们会起那么自以为是的情执跟成见，也应该是存在的，对不对？而实在没有，为什么会有这种颠倒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心颠倒。心有几种颠倒？常乐、我净、想倒、心倒、见倒，这七种颠倒合起来就是我白板上今天所画的这种种，没有实在是那个样子，却被我们的心本来那个功能的机转辗转变化成自以为是，对不对？不断这样的串习为性，你就会有四色性显现，一类相兼住相续而转。所以他这边并没有跟你打外在有没有那个色法的存在，他只是跟你打设法的存在是怎么认识的，设法是怎么在你心中显现的。他跟你谈这个东西，他没有回答设法有没有离开你的心之外的客体存在，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你心外的设法，以及你以为的眼等这 五种色根，以及五种色根所对的那个外境是怎么样被你认识的。他谈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七颠倒。因为有这七颠倒，所以你在无中生有相，因为你无中生有相，所以你才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因为有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圣人才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创造很多直观的方法以及圣道的次第，是不是呢？那如果我们在这边是学圣道，那么你就应该要相信背后的道理就是于七颠倒当中不知实相。这是各位今天要学回去的东西，不必去论断设法离我的存在性，不必去论断这个东西。你如何去认识这个实相？它是怎么在你心中认识认定的？它是怎么在心中了别成这样子的？对不对？于中，你难道绝对的客观吗？是不是？你难道没有常乐我净四种偏好？如果有的话，多多少少有的话，你的想能够不倒，你的心能够不倒，你的见能够不倒吗？对不对？有的七种颠倒的话，你怎么能够真真实实的见实相而没有烦恼？对不对？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儿，因为有了，所以圣道才发明了很多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在你还没有开悟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比量的智慧，就今天我解释很多道理，举很多比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此中他就举一个颂，他说乱象夸胡，即乱体夸胡，应许为色事，色事夸胡，即与非色事，非色事夸胡。好，来画线， 乱象拉一条线到色识，乱体拉一条线到非色识。他说啊，就是因为有乱象跟乱体，乱象就是我们今天生出色的了别，乱体就是我们生出受想行识非色的了别，对不对？我们就拿受想行识去了别于四色显现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四外色，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此有故彼有，因为乱象色是有故，因为你在心外认以为有四色性显现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外色，所以你才会比量知道说有一个受想行识了别于色。这边如果硬要讲成次第的话，谁先有？乱象的色识先有。我们是不见一念心生的，四生时就已经是带着象起的。所以如果先要看的话，我们先应该要境界为缘，对不对？先看到有境界，了别于境界，了别有我们所见的色法，我们了别有色法了，就推估知道正在见色法的不就是我们，对不对？那个受想行识能够了别的我是怎么出来的？是由色识为因彼知的推论出来的。很好玩哦，我不是先有的，我是被无意中非意中起意颠倒推论出来的。你先了别于色，再把能了别于色的那个受想行识当作是我的心，对不对？而不了解这就是境体跟缘的关系而已，于中只是七种颠倒的显现，你看不到这个事实，你就假立了种种色受想行识生命的因果心。如果你知道这个色乱象与乱体都不离这一念心啊，是心的两种分别而已啊，哪有实在的色跟非色，对不对？没有。若无的话，如果你知道色是非有，若无就是无色是，如果你知道色是只是四色性显现是新的分别相，那你就不需要另外再彼之有一个乱体的我，对不对？因为你不了色是四色显现，你就进一步推论有一个受想行识是我，能了别于色。今天如果你知道色是你心的了别，对不对？你就不要进一步去把受想行识当作是我了，对不对？我所见的都不是我了，都是我所变的，何来能够见于我所变色之外的我呢？对不对？所以此有故彼有，前面三个颂就是此有故彼有，因为你已经误会了乱象是色，以乱象当作色是为因，就会推知有一个乱体的非色识当作是我。如果你今天懂得前面的道理的话呢，若无你就知道色是非有，对不对？色是非有，没有你所见，哪有你能见的我们？余亦无，那个余就是受想行识，也不应该被你认定为有嘛，行不行呢？所以解决色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色蕴太坚固了，太真实了，空的无心啊，怕的一天呢，这么真实的东西，你叫我不去重视它的存在，你说它是唯识假立，我怎么能够相信？不要去信任，不要去辩证它的存有性，你去看嘛，你去看你的呼吸嘛，看你的心念的转变嘛，哪一件事情你去想快乐，还是你这一念能知的心？你去想悲哀，还是你这一念能知的心？能够知道快乐跟能够知道悲哀的心是一个心吗？有差别吗？你为什么不依赖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知性？你为什么要依赖你的所知相？那随着所知相再认定回来说我是什么，对不对？像我其实是有忧郁症类似的生病的那种心理特质，我有很多的心理系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可是呢，两种结果，一种人去当病人，一种人当心理医生。 你们想知道那心理医生的话是怎么说的？他心理医生的笔记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因为我也是病人，所以我比不是病人更了解病人，所以我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病人舒服一点，我用能够让我舒服的方法陪着病人更舒服一点。你能够知患罹患，你能够于患当医生，于患而不知患，就在患境当中堕落，当一个醒不过来的病人。两个都是没有开悟，两个都是没有病好的人，一个带着病当医生，一个当了病不知道有病，不承认有病，继续耍赖当病人。各位学长，你们当哪一种人？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可以练习的嘛，这是可以训练的嘛，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若无欲无，你如果知道色事不要管它的存有性啊，去看我怎么去认识它嘛，它是四色性于中于心中一类兼诸相续而转嘛，色事是这样子，你就不需要以色事为因去看有一个我有这个见解，有一个我在看这世界成这个样子，我看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又如何？反过来想，我可以这样想，既然这个相是由心所见的，那我为什么不改成这样的想法呢？对不对？所以我把向别人要改成能给别人的能力，因为我知道别人要什么，我反过头来能够修集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对不对？就像给自己一样的给别人，把你的病当作什么？当作药引子。所以菩萨啊，示现到十法界都是以他的烦恼当作什么？等留生的因呢、啊？他如果没有那一道的因呢、啊，他没有办法度那道的众生呢、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体会跟了解那一道众生所受的苦嘛，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同理，于是他有一种智慧去找到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陪伴众生共同解决问题。所以化身菩萨都以等留生为因，为因缘陪众生生死，而让众生得离苦。如果你没有等留的因，你解决不了众生的问题，众生也不当作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你不了解他，对不对？你用天人的角度怎么了解我欲界凡夫的苦呢？是这样子，有时候天人失春了，还会堕落到凡尘当凡夫了，对不对？种种种的一些事儿，不要问色是离心如何存在，而要问色是怎么被你以为是色。好，解决了色的问题，解决了色的问题，进一步请看433页。何故生？生者受者是，所受是，能受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上上个礼拜所讲的11个事里面的前四个，这四个就是我们的根尘事啊。生生者受者是，就是我们的六内根，所受是是我六外尘，能受是就是我们的六识，这是我们的根尘事。这三合合为什么会有这三合合的根尘事？十八界法与一切身中具有合合而转呢？老实讲，连这个都一样，前面先 解决色事，进一步再解决十八界法。为什么有十八界法宛然合合具有而转？他说几个字，这几个字非常重要，但是也很难懂。能圆满生受用所显故，还是这句话，因为你的受用了别生了，对不对？随着你满不满意的爱非爱分别，于中就有了烦恼，驱策去造业，业就会引发它的结果，懂吗？这就是能圆满生。圆满不一定是好，圆满就是成就的意思，对不对？你有了受，起了想，然后再相应起种种的行，你的受想行就会虚你的事，事就会创造去见色的功能，对不对？色就会造成你跟他的回应相对关系当中一种受，受就会引发想，想就会创造出心念的行，行又会熏事，事又会创造未来见色的可能性，对吧？ 光是色受想行识都在哪里上产生出差别的枢纽？受，与受颠倒，与想不如是知，与心与行造作熏视，然后呢创造出见色的未来，与色又不如是知，与受又颠倒，与想成三界，与行呢又造业，又熏视，又创造了未来种种的色根生气界的相应关系，又起了那一道的烦恼，又驱色你去造业，是不是轮回？轮回是刹那刹那缘起的，就在阿赖耶识这一头，刹那刹那不断在转动啊，转动啊，这就是能圆满生受用所现。都在哪里？都一切有受啊，而受在哪里？受就是于色不如是知啊，于受颠倒，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于色不如是知，于是他把色事的辩证放在前面，因为你不去见色事引发乱体的非色事这样一个观待道理，因为你没有去看到这个观待道理，你就于受颠倒。怎么颠倒？受想行识，对不对？在哪里颠倒？在常乐我净想倒心倒见倒上。那么受颠倒了，想就成三界，行就造业，熏了事，创造了未来根生气界的关系，又在于中不自在不如一故，又于色不如是知，于受又颠倒，又起想，又起行，又熏视，又创造三界的未来种种流转，行不行呢？这个轮回就不停啊，都是能圆满身受用故，就是两句话，于色不如是知，于受颠倒，然后想成三界，行就遭业果，轮回就不处理啊。好可怜的一条路，好可怜的一条路，就是于色不如是知，老是要玩弄你的情执跟嗔见，对不对？起受起想起言说种种的颠倒，处理不了，处理不了。好，不要讲根尘事了，由根尘事假立出来的种种差别，何故如说是等诸事差别而转？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世界都是由底下几个概念所建构起来的。第一个，我们上次讲过的四事三事，对不对？过去现在未来，假立的过去现在未来之后呢，就有种种有情的无数量，种种气世间的无数量，于中所做事的无数量，于中自他差别的无数量，于中爱非爱，三界九地五十八处种种业果差别的无数量，种种死生的无数量，只要你三世心不停，这么多的无数量都见差别而不见自性，都不见实相，你是不可能于中这种梦里面醒来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反过来下手术是什么？于色如是知，于受不颠倒，能够正端正你的受，就是修定，让你的受想心不散乱。怎么样于色如是知？要修观，对不对？于是整个止观的道理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你不随着你的受起心乱，于色当中依着唯识观的道理，用三相来如实知啊，你就不生颠倒了嘛，行不行呢？于色如是知，于受不颠倒，常常住唯识三相的止观道，对不对？不随相转，烦恼根本是不需要解决的问题，起一个菩提正愿，行在大道上，哪来得及烦恼啊？对不对？就怕你偷懒，对不对？偷懒干嘛用？偷懒就是拿来烦恼用，对不对？心没办法坚固在道地上，或者认为哎呀修道太累了啦，求客休息一下，一休息哎呀过去的业习气找上来了，都是这样啊，对不对？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对不对？修行也是苦，流转更苦，苦还没有 出离的可能性，修行还有机会出来，对不对？算盘叠叠的嘛，哪一条路好啊？当你很累很累想偷懒的时候，想想看，腰杆又直起来了，对不对？腰杆又直起来了嘛，每天就是要这样练心嘛，对不对？你随着习气啊放逸哦，跟你讲啊，温当生病的了嘛，对不对？那个牛拿到泥潭里面去，越动是越陷得深的，怎么可能游出来三界海？出不来的，出不来了。修习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佛法的修习是止住乱心，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懂吗？就是用唯识观，就是这两句话。哪两句话？于色如是知，用三相如是知。修禅定啊，于受正受，不颠倒，心不乱，心不乱才有机会起三相的如是观。道理明白了，给他多一点相信，触发多一点的毅力耐心，对不对？心低迷的时候，忧郁的时候，靠这些正见，靠道友啊，靠佛菩萨的加持，对不对？这些因缘每一个都不可以放弃的，都非常非常重要。好，底下今天来不及讲，但是我们要稍稍的看过去，这是还是我今天的段落434页。接下来复次，云何安利如是诸事成为是性？这诸事当然只是前11个事了，依他起相的11个事。何以总来说啊，这十一个事的法界啊都是为是性呢？好，底下这三种道理你们怎么样都要把它背起来。真正唯识观是这三个。那三相呢？略有三相。一，有唯识无有异故。有唯识，唯那个识请注明一下，是阿赖耶识。那个异呢，就是自以为是。都是阿赖耶识缘起的啦，没有你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或者是自他种种的分别，都是阿赖耶识缘起的。这件事情应该明白，我们刚刚已经讲半天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唯识无有异，已经由前面讲到现在，都在讲第一个道理，所以第一个道理往后不再多谈。往后要谈的是底下的二跟三。第二件事情，第二重道理是什么？有二性，有相，有见，二是别故。好，有相有见是下礼拜的重点。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写过那个表了。今天所写的这个三张图，只是让各位更明白一点。下礼拜我们会讲在四的自证分的体上面怎么样变化出相见，请注意它的次第，先相后见。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先相后见的次第，对不对？你先透过净体光源，对不对啊？以及那个外缘具足了，折射到 A 那个点，先生出一个什么四意相显现。那个四意加上相也没什么问题，就在心中现出一个好像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进一步延伸它的那条线，在 B 那一点创造出一个根本没有体的什么分别影像，再通过你自以为是的理性跟知识推论出等距的 C 那一点应该有一个物，是这样子。因为 B 到 C 是一个合理的推论，所以你就以为眼见为凭，真真假假，无骗人的，对不对？这个是知识，这个是知识。可是你有没有现见？没有，你借着净体光为缘，在心中现出四意影像，这件事情你不见，你不见，你就把四意像显现的那个像当以为是息的全部。当你把四意像当作是息的全部的时候，你就把遍计所知当作实相。这是问题，不是有没有 C 的问题。 C 的存在是被你四意相显现定义的，约定俗成的，由多数人的四意相显现建立了 C 应该是什么，可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所有这些人为的规矩都是四意相显现的多数决，这么说吧。这就是第二个道理，由恶性故。如果你有办法证明一切都是有相有见两种心的差别而已，那么由相见二分所建立的起来的一相为是事，对不对？ 所以有第二可以证明第一。你只要先证明一切法都是相间二分显现的，你就可以证明唯是无一，行不行呢？好，如果你相间二分这个道理懂归懂，你还不太相信。第三，有种种，什么叫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谁是种种？旁边注明一下，意识。为什么意识是种种？因为意识片缘一切相。我们上礼拜白板上有写，因为意识的功能非常强，它片缘一切相，它随着前五根可以见，前五根的境界，前五根不用了，它自己也可以现象，厉不厉害？无中生有，靠它。我们下个礼拜会谈到啊，这个远行若远行，独行无声昧于窟，调此难调心，我说真分子，就是同心意识伴随着前五识生事，没有前五识给他用材料，他自己也生自己以为的法尘。就像梦中是梦中意识，妄想症的病人，精神病人，他狂乱的意识，他也创造出别人看不到的外在境界。所以由意识创造出来不存在的相的存在，也就知道心可以建立相，也可以建立自以为的能见的心，对不对？所以由种种意识的片缘一切，就可以证明前五识也是相见二分。那么意识跟前五识既然都是相见二分，那么一切法唯是无有异，对不对？由后后成立前前，我们下礼拜就要论这个道理，怎么样由意识可以片缘一切，意识可以建立一切的相，可以建立有所见，对不对？有能见有所见，那么由这样子就可以推论，它伴随着同行的前五识也是这样相性而分，能所假立的。那么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进一步去推知啊，进一步去推知。底下这三个道理是这样，由后后成立前前，对不对？你不要去说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见为凭啊，这么真实。好，你先不要去看前五识的东西，你先看你的意识，眼睛闭起来嘛。意识能不能有所缘境界？可以。那么意识是同时伴随着前五识起作用的。前五识如果就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自己的话，对不对？它就是物理特质、生化特质、化学作用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它怎么会有别的情绪呢？怎么会有那么多想法呢？不就是意识随着前五识起作用的吗？而意识又随着第三个道理，又片缘一切的种种形象的能力吗？那么就像我刚才讲单体的那个例子一样，落地窗虽然有落地窗外面的街道的实相，但是它伴随着什么？后面的非实相对镜显现吗？意识能够片缘一切，创造出相间二分的幻境，它伴随着前五识所生的对境，不是也透过意识创造出相间二分的对境吗？对不对？那么你所见的唯有事之外，难道有你自以为的那个真实吗？你如何在这个对境当中认定真实呢？由意识的片缘一切种种形象，证明前五识也是相间二分，再进一步去推论，全部六识的法界通通唯是无异。你们今天先记住这个道理。所以修行从哪里下手？从意识下手，从意识下手，从意识就可以知道张眼修，你就意识把这个道理，把这个理则跟实相，透过别人解释的教跟理弄明白，弄明白之后，你下座以后，你用你的五根触对五尘，在六识了别心中明明白白知道。明明白白知道，行不行呢？哦，那由此可以相信唯是无异的道理。那既然唯是无异，你在对境当中生情绪，对不对？强辩成见是没有必要的，在这里所创造出来的烦恼是不值得解决的，对不对？同样用这念心，为什么不创造菩提心、菩提愿？对不对？为什么不行六度行？虽然这样子过来的路也一样会有尘劳啊，对不对？ 也一样会有尘劳啊。可是这种尘劳能够出生时，不再有烦恼的媳妇。可是这种不知实相的烦恼是出离不了，越来越严重，对不对？你怎么解决，就像是牛 拉进泥潭一样，无有出奇啊，无有出奇。所以他就说了，所以这何，此一切事无有义故得成为师啊。这是解释第一段话，为师无有义，有相见故得成二种，两种事的差别就是有相有见，六世生都是有相有见。不只是如此，我们后面会看到，连我们的第七末那世乃至第八阿赖耶识也是一样有相有见，有相有见。有一些人呢，不晓得去哪里读到唯识的论，他说见分会生出相分。你唯识论从头看到底，哪会看到这句话？见分是不会生相分的，见相二分，相见二分，应该这样念，相见二分是在不知自证分无生的道理状况下，妄见相见，就是这样。你不知道阿赖耶识缘起的这个实相，于中呢就假立了相，然后呢推论有我能见，是这样的过程。所以相见二分，对不对？相见二分都是由自证分一了，一念不了心生的，都是由阿赖耶识缘起一念不了心生，就建立了色事为乱因，对不对？然后创造一个能见我的受想行识，起受的颠倒，想的三界，行的造作，事的相续，色又成为流转，不断的轮回不停，对不对？第三个，若眼等事以色等事为相，以眼识事为间，乃至以身识事为间，若意识以一切、哦、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就是相见而分，相见而分。那底下若意识，如果以意识来看的话呢，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事为相，以意识事为间，由此意识有分别故，是一切事而生起故，是一切事。你看哈，意识所见的法尘呢，所创造出来的法尘呢，比如说你起一个想法，你把这个想法就会伴随着眼识，以为眼所见。我上礼拜不是讲过《礼记》里面的例子吗？你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偷了你的斧头，那怎么去观察他？你还不敢去认定他是偷你斧头的人，你就旁边观察，越看他越像偷你斧头的人。为什么？你带着成见，就你的眼睛、你的意识就只在收集跟你的成见相类的证据，它会限制你的、限制你的、限制你的根。于是呢，意识所变的法尘会好像前五识一样的所缘尽显现。最后那句话是重要的，是一切事，一切事是指六识所变的法尘，六识的分别，由此又意识有分别故，意识所分别的法尘就是那个 B 啊，对不对？由你心意识的这个四意相了别呢，投影出种种的分别影像。那分别影像是意识所变的，对不对？可是你却要归给谁？眼能见呢？耳能听呢？鼻能闻呢？舌能尝啊？身能触啊？对不对？其实完全都是意识所分别，对不对？你逃得开这个吗？你离不开事的分别吗？对不对？可是事的分别所缘的境界却好像是前五识所亲眼所亲见的一样，是一切事而生起故，好像真的有你眼所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那样子的真实存在。所以这个观的次第是逆着观的，由意识片缘一切，你就合理的怀疑前五识的所缘境也是意识所变。既然如此，应该就是同意意识在阿赖耶识缘起的一他起相种种了别而已，唯识无有义故。这样了吗？好，这种观法是唯识观道理面上的核心呢。道理面上的核心，唯识观其实不是叫你备注遍地子一他起圆灯识的三个道理，反而是这三个合理的观察。记住，它是观察，不是思维，要去看见，要去体会，体会你的心，体会你的呼吸，体会你的所缘境界，一切的有情无情通通是由这个道理去感受到它的无常跟无生。唯识观对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视，第一个体会，体会啊， 体会相的无生，叫相相的无常，心的无生。相是无常性可得的，心是毕竟没有生灭的。你能够知道相的无常无作，你能够知道心的无生无作，深刻的去体会，不是去思维，不是去懂道理，不是去理解我所做的比喻，不是去理解我所辩证的道理。理解只是理解，不会生出念的。正念正知不能够住心，功夫没有，功夫没有。所以要透过你把理解放到生命当中去体会。唯识观是可以允许你散心，用这样子在张着眼做事，做任何事情，想任何事，对什么境界，境界是好，境界是不好，都可以带着这个道理习惯。最重要就是后面那句话，由此意识有分别故，是一切事而生起。由这样知道，那前五识也是相见而分，由谁所变？由意识所分别。那么前六识的生命世界都是这样相见而分假立出来的唯世界，对不对？没有你自以为是的真实。所以统合起来，此中有松，唯是括弧二圈起来，种种圈起来，逆着回去画线，有意识片缘种种推论一切是二分，对不对？有二分假立证明唯是而无有意，唯是二种种，观者亦能入，把意圈起来，观者以谁为上？观意为上，观意识的片缘一切形象作用为上，观者以这个能入，以意识分别依他其相，这个分别所分别从此观入，由此就可以悟入什么？由此悟入唯心，唯心的意思就是唯识的意思，由此能够悟入唯识，对不对？唯识，那既然能够证明唯识性，那就无有意相可得了。那么笔圈起来，笔拉一条线，它就是唯识。那么你所唯的那个识，那个心意识，亦能扶离，也就能够扶住，知道它是毕竟无生。你先由唯识二种种，意识片缘一切的依他起相，证明唯识无异之后，知道既然一切的意相是唯识了别而已，那么意相皆无。意象全无之后呢，也要用同样的道理，由悟入唯心，彼就是那个心，心意识，那个能了别的心呢，亦能扶离，也能够用同样的理则知道它毕竟空。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老师讲一句话了，所知相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懂了，后面的纵使有一天你会全忘光，损失不大，有损失但损失不大啊！请记住所知相啊，所知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所知的三相，种子的四义，种子的六义，对不对？能熏所熏的各四义，那个是重要的地方，对不对？阿赖耶的三相，种子的六义，能熏所熏的各四义，所知相最重要就是这个唯识二种种三相的定义，你把三相的定义搞清楚，唯识二种种的观入次第，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菩萨于定位，名是护维克那，那个两个颂，让你来起唯识的四巡视观，大概就这个重点啊，就是整个唯识教观的那个教理的那个根本。好，我们今天就到此。